培育亲密密切关系的培育啊，你知道密切就是亲密关系啊。礼拜五如果你有来听师母的做这个讲座的话，他特别谈到 intimacy 是 into me see。你知道 see 中文是看，其实 see 就是了解的意思啊。所以要建立亲密的关系，你是要彼此了解，这是亲密关系的第一环。你不了解怎么能够亲密呢？对不对？好，所以了解那个彼此在夫妻的关系里面，这是必要首要最基本的一件事情。我们或许会觉得说，哎呀，因为是这个题目不用谈的，因为我们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有了。可是请问你真的很了解你的配偶吗？哦，那了解配偶有几个层面，一个是个人的叫做独特性的个人的了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特殊性的，每一个个人都有他另外的属于少数人有的特性，还有一种呢，每一个个人都有一种所谓的相似性或者是共同性。就像我们说，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说，哦，你们华人都是怎么样，我想这句话有一部分对有一部分不对，因为讲说你们华人是怎么样，我们有共同性，可是呢你要说哪一个地方的华人呢，对不对？哦，我想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中国的华人，你同不同意他们又有他们地区的相似性的华人特色。好，每一个地区的华人是不是都完全一样，一定还有那一区的华人的特殊性，然后还有个别独立的。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就想说从这个方面呢来跟大家谈这个彼此的了解。在洛杉矶的海滩有一位男士，他在那边散步，结果认识了一位陌生人，结果相聚甚欢，相谈甚欢哈。在他们分手的时候，这个陌生人表明他现在是一个天使，那很高兴呢。那这个天使呢，就为了要回报他，跟他有这么一段的交情啊，就说你有没有什么愿望啊？哈，就这个老兄呢就说了，就说我虽然一辈子住在洛杉矶哈，你知道洛杉矶离夏威夷算是最近的哈，可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夏威夷，因为我会 CC， 我会晕船，所以不能坐船，然后又怕坐飞机。所以当然一辈子没有办法去。既然你是天使，你可不可以帮我盖一条高速公路，所以有一天我就可以开车到那边去了啊。这个天使一听，这个不是不可能啊，不过这个 project 有一点复杂，你可不可以再给我另外一个 choice， 看你有没有另外一个愿望。这个老兄就说，好了好了，不瞒你说，我刚刚开始进入我的第三次的婚姻，前面两次的婚姻都离婚掉了，那我现在终于想清楚了，我婚姻会失败，就是因为我虽然有几乎一再结婚的经验，可是呢，其实对女人了解很不够。哦，那我希望我这一次第三次的婚姻一定能够要成功，所以可不可以你帮助我？既然你说一个愿望，让我从现在开始，我就对女人能够彻底完全的了解。哦，照理说这个应当比高速公路盖高速公路是相对简单多，不是吗？好，听起来是这样。不过没有想到天使听到这个第二个愿望，他反而说还是你前面的愿望比较简单，你要八仙道还是四仙道都没有关系。哦，是，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分组呢，就特别从这个角度啊，男女的共同性、相似性，还有我们有一些个别性，我们两组互相来讨论哈。那然后呢，我想我们今天会比较留多一点时间，既然是比较小组，就是也不少人了哈。不过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给大家多讨论、多分享，好吗？好，那怀恩就带领姊妹在这边，那我们弟兄请到隔壁这边跟着我哈。
拿去吧。 就麻烦我们尽量往前坐哈，这样我们可以比较 close 一点。本来我是希望就是还可以围圈圈，不过看样子好像还不太行哈。那我靠近。我们希望今天因为分开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可以比较没有拘束啊，可以多谈一些啊。来，这个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他讲到说是那个题目本来是说是密切关系的培育啊，事实上我们今天可能就太大哈。太大回声太大，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比较 focus 在男女的相异性，或是做丈夫和妻子的相异性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比较谈到的就是说当然我们知道性别的相异对爱的需求、性的需求、沟通方面的相异，可能就着重在这几个。但是呢，我们还是就是很 open， 就是说我们希望多一点讨论。所以说在谈的当中，你们有什么马上可以提出来哈，所以我们可以能双向的有多点分享和讨论首先，当我们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谈到这个彼此的相异，就是先谈到就是说，我们谈到相异不是在讲就是我们就是不同，那既然是不同，怎么能够成为一体呢？所以我们今天谈的很多的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跟配偶的不同的地方。我们最主要目的还是最后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体的关系，所以这叫知己知彼嘛，是为了这样的缘故，而不是说既然是不同的嘛，所以我们当然永远我们就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因为我们就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我们两个就像铁轨一个平行的，就是永远没办法交集不是的。所以这是我们最主要目的是我们认识对方，然后所以更可能的就是当有这样子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怎样能够建为一体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谈到，就是要相异，要了解，然后但是为的是要达成一体的一种平衡的关系前一阵我们是月初刚从纽西兰回来，他说因为他们纽西兰正在进行他们国会当然纽西兰是一个蛮保守的基督教国家，若是你们了解纽西兰从他们的国歌，你知道那国歌是圣诗，那个内容完全就是一个圣诗，那个国歌而且是五节，我第一次看他们这样子唱那个国歌，然后里面内容我才发现哇，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现在却面临说为了要把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因为第一轮已经通过，现在第二次的表决，所以当然在教会就是产生了一些行动，要怎样来反对这个所以我们第一个讲到相异，特别要讲到为什么上帝造男造女，对不对？然后呢，在婚姻里面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州是怎么样对，因为你知道美国是一个州一个州都不一样的嘛因为就是说这个州在这方面是有那种的已经通过的时候呢，甚至还没有有州是通过，甚至你要讲这个还会有违法的问题就是说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提，我是在这种同性恋这种是很复杂的一种所以我们不是在谈论这里，但是我们至少就是我从对圣经的了解认识，上帝造男造女，一夫一妻，在这样子的一种的性别的不同，虽然各有各的角色，但是它却是两个不同的性别，所以在这方面，我想我不特别的在谈这方面那关于 但原生家庭当然这也是一种的彼此的相依啊。那这个原生家庭因为各个家庭都不一样，虽然我礼拜五晚上有稍微提过一个，就是所谓所以二啊，不同角色啊，那种你unconscious， 你没有任何自觉的，你因为原生家庭所承袭而来，你对角色的感受不一样，或者角色你对角色的扮演啊，一个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会影响到你进入你的婚姻，进入你的家庭。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听说我们大那个就是说是职业妇女我想请问你是，就是说你是你们家是双薪家庭，或者我们所谓职业妇女的，能不能请举手一下？三分之一哈 ，OK， 所以这个又是和那个你原生家庭哈，对你的那个不管是你的做妻子这边或做丈夫这边，这个认知不一样，那有他的问题会产生啊。还有就是我们说是那个那个rules，就是家规，每个家规不一样。第三个就是关系啊，所以这个原生家庭的不同，我今天也不多讲啊。比较今天要强调的、谈到的就是我们对爱的需求的这个不同，对爱的需求。这方面啊，就是怎么说对爱的需求呢？这个就是讲到，就是我们当然知道，爱与被爱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对不对？所以照理说，或男或女，我们都是需要爱嘛啊。但是呢，为什么就是说，有时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在你的婚姻当中，你就觉得啊。尤其是我们常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另外一边更积极一点对基督我们在基督徒的思想里面，己所欲，施于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认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要告诉你，我也要行在你的身上。但是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婚姻里面啊，在这方面就有他的困难。我认为这是很好，然后我这样行出来，但是对方却不能领受啊。所以对爱的需求，男女的差异，若是我们有一些这种的认知的话，我相信啊，会帮助我们就是在表达爱或者说接受爱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因为彼此的越多的了解，所以我们就越少的误会，然后我们就越少的就是说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冲突啊。一般来因为我们只这次就带一个电脑，所以那个那边就夜幕式用去了，所以我就用讲的啊。一般来说，女人是经过几种方面的啊。当然我们在这个还是再次的强调，我们说的当然都是一般性啊，但是很多的时候有一些男女常常有一些独特性。譬如我常常有感觉啊，为什么我大学会去读理工啊？某方面我觉得我的个性里面有一些比较男性化的一些个性啊。所以有时说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指一般性，所以这是一个参考啊。OK， 第一个我们就讲女人就是比较经过是顾惜，就是所谓顾惜就顾念的顾哈啊，疼惜啊，就是 caring 哈，然后 understanding 了解，还有尊重啊 ，respect 忠诚啊，对方对我们的忠诚，然后。Validation 这是很重要，就是我把翻成叫什么翻哦，翻成珍惜的珍啊，珍视就是重视啊，珍视，然后 reassurance 在保证，就是说同样的，我们接受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不管是你是女强人，或是你是家庭主妇，在某一个方面，我们还是有那种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的，就是说，对于爱的我们的需要，就是比较多方面。我再说一次，顾惜、了解、尊重、忠诚。真实，然后再保证。所以说，就算是我们已经进入退休年龄了，我们仍然你知道女人过去为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女人常更年期到后来更年期的时候有一些问题的产生，很多时候就是认为。 他就不再被需要了啊，他也不再是啊女人十八一朵花了啊，所以很多方面。虽然到了这个年龄了，他仍然就是需要啊配偶对他的再保证啊，让他知道说他仍然被珍惜、被珍视，仍然是有用的，仍然是在做丈夫的眼中还是美丽的啊。像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说，其实，在女人啊某方面，我们对爱的珍惜，常常是我们需要像那个因为我也喜欢种花啊，就是呢 gardening 的时候，你要 nurture。就是一种就是培育啊，就是要这样子很小心的呵护，你可以讲你希望被呵护啊，像栽培花草般这样细心的呵护啊，这样子的啊，被捧在手掌心啊，被珍视，所以这是我们讲一般啊女人对待，可是男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在女人常常是说哦，我因为我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常会用这种的方式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想说我喜欢这样，所以你一定也是这样，我对你这样子你一定喜欢的啊。某些方面是有一些类似，譬如说我相信尊重谁都需要的，但是男人方面确实他比较经过就所谓信任接纳，你肯定他，你称许他，你仰慕他，你鼓励他，在这方面啊，他们希望经过这样子，所以总而言之，他们希望被认可啊 ，recognition 啊，还有呢，有一句话很好，就是 letting go, letting be, 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需要有一些空间啊，我们可以放手。虽然我们很关心，可是呢，他们需要有一些空间，否则的话，他会觉得说，有窒息的一个感觉啊，所以我们会关心，我们会照顾，但是却不要让他觉得说有窒息的那种的感觉啊，所以这就是女人和男人对爱那种的需求不一样。因为这样子，我们常常就是说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尤其是我们就是在那个夫妻里面，我们有一个那种讲的爱的五种语言我不知道你们有读过这本书吗？Dr. Gary Chapman 哈，他爱的 Five Love Language， 但是我们在夫妻里面，我们还做那个测验啊，有测验，然后自己啊每个人做，然后分开来再看的时候，才发现说啊夫妻啊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在那里面就会发现很奇怪，我们常常做完啊，就是我们让大家来统计一下，我们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啊，这些啊，你第一个 language 是多少人，第二个、第三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部分第一个 language 就是那个肯定的言辞，这个那个弟兄的比例非常的高啊。那个我们姊妹的比例呢，第二个的 sharing 就是 quality time， 这个就非常的高，所以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共通性啊，就是他们希望被肯定啊，被肯定，那这个有时对我们而言就确实有点困难，尤其是我们现在常常会觉得就是说我读的书跟你一样多，我也出去工作，我也赚钱啊，我对家庭的贡献从物质上看来也是一样，对你有贡献啊，对整个家庭有贡献啊，为什么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现在又是一个男女平等的时代，为什么他就要特别被肯定啊，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能够了解在这方面啊，所以常常会造成有一些误会，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彼此冲突的一个地方啊。另外一个谈到就是在性的需求方面啊，虽然在我们这次带来书里面也有稍微也有提到一些，都是你们有机会会愿意看到的书，所以我今天也是很简单的哈啊，再稍微讲一下，我们用几个方面来说哈，所以我们说在性的需求，那男人就是说现在的那个用炉子来说，男人就像瓦斯炉， 对，一开个啊就热啊，一关就冷。但是女人呢，就像电炉一样，它是开起来慢慢的才热，然后关起来，哎，也是慢慢慢慢才冷啊啊。另外就是男人就是他在视觉方面，他在视觉方面，所以他很容易，为什么就是说他很容易受试探啊？那还有就是说他只有视觉啊，他就觉得很快的就兴奋。可是女人呢，是从感觉的，对不对？他感觉被爱，他就是愿意配合，然后就是男女就是在这方面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在哥林多前书，我记得是第六章还是第七章，他特别有讲的，就是说为什么说夫妻不要太长久的分离分床啊，这样的意思。所谓分床就是说分房啊啊，他说除非两厢情愿，为要专心祷告啊，这个也就是牵涉到知道男人的在这方面啊，所以说若是我们有就是太多的这种的分离的话，特别是讲到一些远距家庭的这个问题，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很多的问题的产生，其实就是在这个性的这方面。还有就是他那里就说，丈夫不要求自己的权利，丈夫就是不要就是他的身体是在妻子，妻子身体在丈夫，这个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特别的讲到，就是说我们虽然夫妻有这种权利，但是我们不要强求自己的权利。所以意思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愿意为对方着想。那做妻子的在这方面为对方着想，就是要了解说男人在生理上他们这种的需求啊，这是比我们女人比起来是不一样的。我们女人是比较在乎的是情感上的需求，但是有时就是说我们为着整个的婚姻，整个夫妻的，有时我们满足男人在身体上的生理上的需求，然后也可能因为这样，然后我们达成就是彼此在情感上的那种的需求。所以这种是就是一种是说你会愿意先为着对方，然后我愿意给予对方这里在我们那里面，我有特别有一篇文章里面特别讲了，就是说，所以我特别是提到，就是说我们姊妹常常很喜欢那种文艺小说啊，你说譬如说电影那所谓金玉门，只有我们姊妹会流泪，对不对？那男人看了怎么会流泪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喜欢，就是就是对那种的很有感动，很有感受，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这种的 romantic 的气氛。所以常常我们就是会觉得说，对男人在这方面好像就是，哎呀，怎么完全就是眼睛视觉的，完全就是身体的，完全没有那种感情的，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很不以为然啊。但是我想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有时就来学习，就是说那是我们的配偶，在这样的话，我们的多看一些雅各书里面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看，就是在那个电影的情节的 romantic 那样子。所以我常常里面我用一句话就是说，虽然就是说吃法国的菜很有情调，一道一道的来哈，但是有时偶尔像汉堡这种快餐式的或者青州小菜，我们也会学之甘之如饴啊。所以这就是叫我们要怎样学会来配合另外就是特别讲到，就是在新的区我们知道男人常是单向，所以我就说他是单向的，所以他一看到他就看到一个图画或什么，他们很容易就兴奋。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耶稣也特别强调的嘛当然这是对男人那方面的一个警告。所以你看见妇女，你动一念，你也是就是向心里他犯奸淫。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很容易这样子的，但是我们女人常常是双向，就是说我们要有感情的交流，我们才会很自然，很可以跟我们的配偶水乳交融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是用感觉和那个一样，男人是动作的，一动作。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男人他们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很难以有时候难以了解，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有做这样子，他觉得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他认为他有男性气概啊。但是对我们而言，我们做这事，我们确实愿意是说，这是我表达我对你的爱的一种的表达。但是对他而言，他是一种表现男性气概的一种的表现。所以怪不得有人就是说，有人说男人是为性而爱，那女人是为爱而性。所以这点我就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啊。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当然专门也可以提出一些讨论其次就是要谈到沟通方面啊。那谈到沟通方面的时候我特别要讲到男女的差异的某一方面，就是说有人就讲了，他在幸福的婚姻中啊，那个夫妻两个啊，特别是如果表达情绪方面啊，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他们做的研究。可是在不幸福的婚姻当中，夫妻所以说一直说情绪表达也是谈到说对冲突啊一些反应了，那个差异就非常明显。而这个明显呢，其实就和男人的生理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就是说因为他们不管是其实应当是说两方面，一种是生理的，一种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教导好了，从小教导。譬如说男孩子，你就说男孩子就是说你不准哭啊，我们常常有那种教导说不要哭啊，对女孩子你就比较容忍一点啊，可是对男孩子就是不，所以他们情绪其实从小就被教导就是要压抑他的情绪啊。但是呢男人又很奇怪了，就是说他们呢因为生理的缘故，他的特别有讲到，就是说他们很容易他们的那个英文讲好叫 flooding 啊，很容易他们有做那种测验的时候，是就等于他把身体就贴一些东西，就是看他的那个血压，或者说他们的那种的反应啊，心跳啊什么，他们做一些测验这样的，就是他很容易就是情绪就是这样的，很容易就被激上来。但是呢，他很不容易，一般就讲要至少20分钟，他们才会平稳下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如果说在这种关系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就是讲就是说，我们昨天叶牧师有讲，就是女人天生就是话需要讲的话，大概是男人的肺。所以我像你会觉得说女人比较伶牙俐齿的所以我们譬如说彼此意见不一样或者什么，我们就是我们嘴巴我们可以很会表达，就是讲一些事情。可有时候当然我们说还是一般的，我也听过很多那个男人就讲话是很清楚很厉害的但是呢大部分的男人他就怎么样呢，讲不赢所以他就会用动作了，对不对用暴力，或者是摔东西，或者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也许我们是 complain， 但是他们忽略忽视的，所以我们就 criticize 就变成论断，然后到他变成轻蔑所以男人呢就变成什么，他可能是刚开始他可能他只是逃避我们称为叫做防卫defensiveness， 可是到后来就 stonewalling， 他就什么逐强冷战，我就不跟你谈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对不对？所以我们穷追猛打很多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冲突就产生很大的也很大冲突。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就是在这方面呢我们呢要知道他们在生理上在这方面的那个，所以呢我们呢要有台阶，不管在谈论一些冲突或是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把意见表达出来，可是我们要有台阶给他们下 啊，然后呢要有时间让它平复。所以我们要学习，虽然我们可能有时候很有理哦，但是我们要学习就是比较温柔一点，就是说不要用那种就是很强烈很刺激的，就是逼逼的它到后来就会反扑哦，就会造成产生一些暴力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啊这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在男女啊，在那个情绪的表达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点啊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普通我们是称为就是说，有人讲就是用那种，就是你知道启示录的时候有四匹马嘛，他们称为就是最后的末日的时候有四匹马出来啊，所以有人就是用这种讲到四匹马，就是在男女夫妻的冲突里面，那是四匹马，就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刚开始就是 criticize 啊，刚开始是论断，然后呢轻蔑，然后呢第三个我刚才讲的就是足强人，第三个是那种逃避，防卫，然后第四个就是逃避足强人战。哎，我们还觉得好像前面的比较严重哈，其实就是越后面的越严重，但是后面这两个常常是男人比较会犯的，而前面两个常常是做妻子比较会犯的，但是这四个他一般讲就是这是男女沟通的四大杀手，夫妻的沟通的四大杀手。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呢就是要给他们有台阶啊，让他们可以有时间可以缓和下来，然后我们再来好好来谈。所以这是一个沟通的一个那个。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男人是跟我们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他们啊谈话要有理由的啊，所以他不会像我们女人就是为谈话而谈话啊。然后呢一般的就讲说男人谈话他们是一个浓缩者啊 condenser， 然后我们女人是expander 啊，同样的一些话，然后我们可以扩展，可以谈的很多。还有呢，他们是讲说，常会人会听说你 get the point 啊，是讲重点，但是我们注重的是什么？过程。啊，所以你看到逛街，你可以讲得出来，逛街的时候男人是什么？我就是去买，我就是买我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女人，我们就称为逛街 ，window shopping 嘛啊，我们称为逛街。所以这点也是很不一样的。那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对你们而言有没有一个有特别有这样的经验啊？在我们一般的时候在讲，譬如说你开车走迷路的时候，一般我们做妻子常会讲，去加油站问一问嘛。啊，或者说啊，这个店我们来问一问。但是你发现很多做丈夫的，很多他不愿意问，他绕的又绕，他就是不肯问。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这样的经历。我们大部分我们在谈这些事的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但某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谈到就是说，男人是目标取向的。女人是关系取向的，就算是一个运动一个竞赛的时候，你也看到他们是什么样，他就是一个竞赛，他要打赢你，我要赢过对方的。但是女人在这个竞赛或者这是一个运动里面，我只是要在我们这个关系里面，我们要联络感情的。所以我们是有人说男人他就是梯子型的，是一步一步要往上。那女人是圈子型的，我们是要在关系里面我们彼此建立啊。所以这是几个我们看到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有一句话他就这样说，他说 In the sea of human relations, women swim, men drown 啊。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说做姊妹、做妻子这方面比较强啊，做丈夫这方面就是比较弱。可是他们就是说理的，或者是说他们就是说重视解决问题啊，我们却是重视交流，我们重视关系啊。所以这也是这几个 特别的我们在讲到这个关系上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就算是这么多的不同，那我们应当要怎样呢？在这样不同当中，我们要怎样能够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讲的主耶稣说因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你会看到，就是像一个跷跷板，主耶稣这个是中心点啊，我们是互相的截长补短。所以为什么夫妻两个人可以在主里面我们能够怎么样合而为一，那是在主里面才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相异的地方，因为我们截长补短，反而成为一个彼此扶持、互相扶持的一个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对方跟我们一样，然后我们才可以共走天路啊、那个 Billy Graham 就是那个格里汉斯姆、啊、他常讲一句话很好，他说若是我们两个人什么都一样的时候，我们其中一个人就是多余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不同，可是我们要怎样彼此能够联合，这才是我们学习说为什么我们要认识对方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啊。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在这段我们先暂时停一下啊。那我希望就现在就关于这段，我希望我们大家你们可以提出你们的意见，提出你们的看法，然后我们可以互相有点那种分享，然后我们可能就可以进入啊下面再来一段，就是我们怎样，因为虽然是有这样不同，但是我们怎样能够建立一个就是怎样在那个 intimacy 啊，怎样来彼此互相的来建立，好不好？这段先一段时间我们让大家来自由的分享。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是，对，嗯哼，嗯哼，不是只有在更年期，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为每一个月的那种的生理期，也就是在那段时间，其实也有这种。所以我就是认为说，为什么说你要这样分开来谈，有时也是有一个好处，就你那个这个做弟兄也要了解。所以我们就是说，因为有的是弟兄他是不了解的，这个生理每一个月的生理的这种的周期也影响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当然是比较清楚，因为在这方面其实他们呢，他说男人虽然说不是说有所谓这样的生理期，其实他们也说男人也有一种的所谓更年期，但是当然他们不是像我们那么清楚，所以一般我们来讲大部分就是讲女人哈，女人就是每一个月的周期，再加上说更年期以后的那种。那你说怎么有怎样的调整？我认为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第一要是先对自己，你要认识你自己这样的一种的状况，对好。第二，有的就是说你在这种，有的是很厉害，我知道有人是非常的厉害，所以有时必须要借助一些药物来和缓啊，不管是用那种二的疗法哈，西药或者是中药，就是借助一些药物来和缓这样子。第三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就是让配偶了解，所以配偶会到时他就会知道，就是在怎样的那种状况，他会了解，就是说你不是冲着他而来的，对不对他了解是因为你这样的一种的状况所以呢，是多一点体谅的时候呢或是多一点关切顾惜，我们刚才说你需要到感觉被疼惜那样子那很多很多的那种的冲突就会减少了，减少很多。当然很多的时候，也就是说，若是说本来夫妻就是有一些 一些问题，你知道夫妻的问题不会因为随着时间他会，你若那些问题你们不去面对不去解决，他不会随着时间他就消失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时候到中年，我们说已经结婚三四十年，儿子也长大了，已经空巢期，可以享受夫妻在像以前的蜜月的时候那种小两口的生活，为什么那是要离婚呢？其实是长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没有解决。那很多是这种婚姻本身的问题，再加上这个我们连这种生理的状况，因为本来你这种生理状况会影响那个荷尔蒙的变化，就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心理嘛，这个都是相关的。那当然那就会加剧，再加上本来婚姻有一些问题，所以那个状况就会更严重。所以是三方面，一方面你先了解你自己生理的情况，然后让对方了解。另一方面有很多的书，现在有很多像说很多讲到那个我记得有一本叫金康伟的哈，是他们也是讲到就是中年妇女的有一些也有中文翻译，就是讲到中年妇女她的婚姻的问题啊，中年婚姻的问题，像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就是也了解我们自己在那样的心理状况。然后但另一方面就是说成年的一些问题你要去面对，好，不知道你们其他有没有你们的想法，或者你可以写OK 嗯。嗯哼，对对对，嗯，嗯哼。对对，好 ，OK， 我们先讲这第一个，所以不要对，不要硬碰硬，就是我们特别就讲，就是那种他在 flooding 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跟他好好的谈问题。所以这个，当然我就说，如果像他们弟兄那边要教导，就是说他要有一种的感受，就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昨天牧师讲的，不要一进门就机关枪扫射啊，就是说你要写这当然跟我们我们这次都没有谈。那么怎么处理冲突，对，处理冲突一个策略在那些策略里面我是会谈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事情，但是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选择时间地点这些是很重要但是另一方面的时候就是说对对方他们也那也甚至也是说你不用他们提出，我们自己也提，就是说我希望你就是说就是当安静下来以后，在安静下来以后还是要再提出来，就是说然后那个做先生也要有一种就是说 I'll be back， 就是说我现在没办法跟他，我现在是在那种发点的状态，所以先分开一下子，但是我会再回来的，所以要有这样子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譬如说常常我跟你们说我们之间有一些冲突，有一些意见不合的时候，那他知道我生气了，然后他就做这个事做那个事，好像是装作没事一样，好像他就认为反正我就这样混时间混完这件事就不了了之的，对不对慢慢的我在气头上那我们慢慢就不要，那这个是刚好我们两个颠倒的地方可是呢我希望的就是说我已经不生气的，可是我还是希望要跟你讨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跟对方在 平和的时候，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那种呼气音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因为我第一个晚上有讲到那个怒气的处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们叫做处理怒气协议心，就是说平常两个人在平和的时候，好像是两个签一个 contract 一样，就是说我就先跟你有讨论，若是我生气的时候，我会有怎样的一种的态度，或是怎样一个动作？比如说，我就说，若我生气的时候，我不讲话，那个对方就知道我生气的，然后这样。所以平常两个就先讨论这样的，然后让对方意识到，或是说你自己意识到，然后大家就要知道要怎样来面对。所以这个 contract 的意思就是变成就是说，好，我们要共同来面对这个生气这个 issue， 而不是来面对你对方你这个人所以有一种的那种的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种 contract 的时候，就是预防性的预防性的一些动作，或是说一些两个人的一个认知，两个人的协议那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问题，不是说好那就这样子避开来那事情就过了嘛，不会的，因为那件事情本身，但有的是说这样讲一下就过去的，不是，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因素存在，对不对所以那个是要安静的时候，在气消的时候还是要来谈来面对，当然这面对又是牵涉到很多的，我们就讲了那个处理冲突有很多不一样的有些你不是能够讲出一个理的，说60%几是无解的，然后有什么什么步骤，这个是都是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要学习的，是有一些技巧的。不过无论如何，我讲的第一个就是还是要再回来的，不能够就是这样子就让它就过去了你刚刚第二个问题是讲到对，谁是一家之主？其实这个本来我今天也是希望有点时间来讨论的这个美国有一个机构叫做 Prepare Enrich 的这个家庭机构，他对21,500对的夫妻经过几年的他们做的一个调查他们认为夫妻彼此认为他们婚姻不幸福的第一个最多人提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他们对于Who's the head of the house 谁是一家之主，两个人意见不一致，看法不一致所以呢这里就提到没有错，很多我们就很容易就我们用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段来谈，特别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毛病，我们常常不是为我们自己读圣经我们是为别人读圣经，所以我们读的是别人他自己该读的，我们为他读，所以做丈夫就说你这做妻子的应当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做妻子你做丈夫的应当这样这样，但是上帝是要我们做妻子是读我们自己那一部分但是你说到这个Who's the head， 所以就是想要顺服这件事，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特别要讲到就是我们读圣经应当从头读到尾，我们读圣经特别就算是那一段我们也要从第一个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有没有讲到丈夫要顺服？也是有，昨天这个讲的现在被丈夫讲，所以对我们这个时候讲，不过从这个我为什么今天要讲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对我而言我自己也觉得就是当初读的这句话我是很愿意照神的话来做，这个圣经又写得这么清楚，可是我怎么读我就是很不能够很心甘情愿的接受但是呢我又觉得奇怪，为什么圣经里面要这样子来写但是你再仔细读下去的时候，从头读到尾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的意思不是你那句话就这样，对不对？你看圣经里面他讲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然后讲基督舍己的关系，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对不对？然后妻子顺服丈夫，而且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第一世纪的时候， 保罗写这个是说第一世纪，那你要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背景是怎么样。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个女人还没有结婚之前是爸爸的财产，她可以对她这个女儿有生杀之权。结婚以后是丈夫的财产，她煮一个菜烧掉了，她就可以把它修掉啊。在当时的那种的社会啊，是这种样子。女人不能在法律庭上，其实我们现在也没多久前嘛，就算是美国 Lady First 那么先进的一个国家，女人有选举权也没有多久啊，对不对？所以当时女人不能够，等于说她在法庭上她是不能够做证人的，就是她说的她做证是不算数的是在这样子的一种的环境下，保罗要求女人就做妻子的顺服丈夫。可是他要求丈夫的是什么？爱妻子到要为妻子舍命。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圣经的教导不是用那种革命性的，但是他那种的教导在当时社会真的就是像革命性的，因为他要求做男人的，做丈夫，做父亲的你要求做女人的还多。女人在那个时代本来就是顺服的，对不对？但是呢他要求女人顺服是什么？唯一的就是要你从心底，对不对？以前是在外表是一定要是顺服的，在法律上你也是顺服的，可是唯一有意义的就是说你做基督徒，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以自由。可是我们这个自由然后我会愿意，我甘愿的我把我自己本来主耶稣基督已经在我里面可以自由，可是我却甘愿的我在心里面我愿意做一个圣徒，因为圣经讲纯敬畏基督之心彼此圣徒。可是他要求丈夫是比要求妻子的还多。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就是后来就是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我就释然了。我就觉得说这个神的话还是就是说有他的，就是真正的让我们可以看到是我们可以完全可以学习的，就是说不会打折的，就是因为在这样子我们也了解他整个的整个当时文化的一种的背景。而且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常常是这样子的嘛谁是头？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要为首的就做众人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为仆人洗脚，他就是打破了什么是头，什么是有权力的，什么是要压制人的，好像在上的。他自己就是用他自己的整个的生活，整个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这三年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谁做首的他就做众人的仆人。我们要从信仰上这样的角度我们就可以了解所以这句话当然很多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做丈夫就说圣经说你要顺服当然是用这种的角度。可是我希望我们做姊妹的也要了解，其实这个主耶稣自己的榜样让我们自己学习，我们会愿意心甘情愿的因为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谁愿意为首做众人的仆人，而且我们是纯敬畏基督行彼此顺服。当然若是这个顺服是就像是你这个顺服已经不是就是说已经是逾越了那个圣经的教导的时候，那就像是圣经里面有讲就是对国家，若是这个国家所有一些就是说本来某一段时间他有讲你要敬畏在上掌权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在使徒行传好像第四章地方我是顺从神还是顺从人是哪一个？我自己我知道我要顺从神所以你也可以再看这些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做一个选择，你就知道谁当家不在那个所谓 head 而是在说我们是不是愿意 顺从神，我认为这点是最重要。愿意顺从神的话，然后你在这个生活方面，你就知道我们会怎样的来啊取舍。OK， 还有没有其他的？另外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我们上帝我就像我礼拜五特别讲的，就是那个潘霍华那句话，他上帝造的夫妻，他不是要为了彼此竞争，是为了要结合的啊。所以夫妻是一个 team， 我比较喜欢强调这种夫妻是一个团队啊。夫妻是在一个团队当中的话，你会发现说你所发挥的那种的力量超过一加一等于一，我认为会变一加一大于一啊，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是好像是一种普通的算式，一加一等于二，而会一加一大于二，两个合起来比两个个别的它产生的啊，再加上果效是大于啊，就是两个整个的合起来不止两个个别自己本来所产生的啊，两个成为一个团队所产生的是大于他们个别本来能够产生的一个果效啊。你建议他离婚是因为觉得先生不信主，所以你建议他离婚。婚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常常强调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儿？因为我们知道，你若是把信仰，我不是说只是出去勾勾，你把信仰当作一回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若是你有不信主的啊，你要跟不信主组合成一个家庭哈，是很大的困难啊，却不是一种像天主教所一种命令哈，你把他赶出教会，那我好就不要去教会就是的，好像是不是只为了这样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愿意接纳各式各样的人，可是呢，我们会告诉他们这个困难啊。但是呢，很多的是，就是两个都不信主，但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是怎样。两个本来都不信主，后来一个先信了，是不是这样？对，一个先信了。我想，如果你从这个的话，你会看到，当然不信主，他当然就像我们主耶稣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不属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要进入这个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你在这个世界很多价值观各式各样完全不相同的人，我们却还是必须，我们不是完全就是活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好像不跟他们这些人来往。那你已经是信主的一个单方信主的，当然你对另外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本来就是有很大很大会有很多冲突差异的地方，但是我没有看过圣经里面有讲到，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他哈。没有这样的教导，可是圣经里面导师很多那个教导，你可能从提多书、提摩太书、提摩太前后书那一代都有一些教导，就是说反而就是这是我们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学习功课，就是你要见证，你就是比如说心里长存温柔忍耐，有人看见你说你怎么样 比如说你就是有一种生命的见证，慢慢的影响。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见证，有的先生是到十几年啊。20年都有的，到后来信主的，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他该离婚的一个理由。当然，如果说他们两个人本来之间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但是我说，就算是配偶是外遇的，也不一定结果一定都会离婚，所以这是一个一个他们自己要去面对的。我想我们很难，就是说你在外面的人哈，就是说我们因为怎么样你就劝他离婚，我觉得这个要非常的小心，因为就算是有的，他本来心里有这样子，可是他不一定他会开心的。如果我们在外面这样子哈，来迫使他或是什么，如果他以后做的一些决定，当以后他有时会后悔的，然后他就会回过头来就是责怪你，因为不论怎样，这是他自己的时候，他要做决定。可是我觉得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是因为他讥笑他，或者是他刺激他，或者是什么，除非就是说他有一种，我就说，若是说有道义，就是说他有暴力，或者是说他会侵害到他的生命，或者是有什么样一些一些，就是说在外面乱七八糟的这不忠实，或者是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反正就信的不忠实啊，或者一些事情。但是就算是这样，也不一定结果会是离婚，所以这个可能是不能够用这么简单的这种就是因为他不信主，所以他所的举止言行就是刺激他，或者这样就劝他离婚。所以我劝你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如果他在婚姻方面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找专业辅导，或者说我们当然希望教会一些我们传道人，或者是说我们教会比较成熟的主理的长子或弟兄姊妹，可以帮助他辅佐他这样子。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是我们谈到这些，我不知道你们对于那个就是说所谓角色男主外女主内，这是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不知道你们在这点上面，你们有没有什么疑问在这方面？没有疑问。你们谁要发表一些你们的看法？好，是职业妇女吗？你就是说先生把所有工作都做完，然后你还觉得你没有用吗？你还是应当说是感谢哇。 干，可是他有没有表现出说你什么都不会做，然后就是对你有一种就是觉得看轻的轻看的表现呢？没有，那就是应当感谢了，这没有什么好感恩的，对呀，高兴都来不及了，对对对，对呀，你就是感谢，然后就是对上帝感谢，对他感谢，你越感谢他就做的越多。那你说另外的姊妹呢？那大这个，如果你谈到这个啊，这个就是谈到就是确实可能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家庭主妇，所以为什么一般的就是在讲，就是很多的家庭主妇那个就是 self esteem 啊，就是那种就是很低啊。其实我是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这整个社会带给人的一个观念，好像是说这就是像一般的讲说在我们家里谁赚的钱多谁的声音就大啊，所以呢你会发现说很多就是这个这家里只是先生是等于说 provider 啊，这种的话他就是觉得就是他就是可以决定这个钱怎么用，甚至有的就是说只有给太太足够的买菜的钱，好像其他钱如果是要的时候，就是像小孩子伸手要跟爸爸妈妈要零用钱那种感觉哦。所以为什么许多职业妇女有很多的妇女为什么要到职场，其实她还是很想留在家里，但是常常就是觉得就是说她被看轻了，就是觉得她没有地位啊。所以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的一种的错误的观念，甚至也带到教会来。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应当好好的去分析好了，你就是一个妈妈，有孩子年幼在家，就是他那些所要做的每一些事情都请人家做，加加起来那个薪水，我想你们也可以看得出，可以算得出来啊，对不对？还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是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的。我跟叶牧师，我们两个人是前后期的同学啊。虽然我们两个人大学都是学化工，可是我们都没有去上过班，我们就毕业就读神学院啊。所以我也是跟他一样读神学院，但后来他继续在读啊，在读博士。那总是某方面，我那时候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就是，我们两个人不要，两个人都忙，我相信不仅对我们的婚姻啊，对我们的家庭啊，没有帮助的。所以某方面来说，好像就是有机会让叶牧师自己一折。所以某方面来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赚钱的事，唯一的就是他曾经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台湾没有来，然后我那个交情啊，贴补一点家用啊，因为有小孩很小啊。另外还有就是他在读博士的时候，我在他们学校图书馆打工，可以说我一赚钱就是赚这样子的一点钱。所以不管是当师母或者是什么，完全就是只是，所以我们一说我们是有工作，不一定是有赚钱，但是我们是有工作。所以做家庭主妇啊，在家里，所以你有一些先生回来就说，你这一天你都在干什么啊？好像就是说你怎么整天就在家里无所事事。但是你知道这个，所以某方面我就对我儿子，我非常的，我非常佩服我儿子他是做老师，他本来做老师，你知道他要准备功课啊什么，然后一大早6点6:00，大概不到7点就要出门了啊，然后晚上回来，他一回来一定家里的等于是这个带孩子小孩子时就他就接收了，然后一直到孩子帮他洗澡，为他吃饭帮他洗澡，然后读故事给他们听，然后到睡觉他开车做他自己的事情啊。所以他常常周末的时候 当然他也很忙，然后他当然也喜欢，很喜欢电脑啊，然后玩一些电脑的东西，所以到后来因为我们住的蛮近，所以做周末他就会把孩子带来我家，然后他有一点时间他可以摸点头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让我的媳妇出去外面跟朋友去或者去 shopping 或者是 跟朋友约会聊天什么的，他就说哎，他很辛苦啊，在家但是小孩子这样子整天缠着跟他小孩子缠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你一种是一种体谅，一种我相信如果是做丈夫的有这种的体谅，我相信很多的妻子她是很喜欢做家庭主妇的我当然知道有很多人她还是愿意做职业妇女，可是我相信有许多做职业妇女是不得已的不得已的，所以其实这是让我们看到，这就是若是我们自己有这种，你对自己有那种自信，你觉得我对家庭的贡献我相信我们就不会说那么容易就是被外面的这种的声音来影响我们，然后就觉得说因为我没有提供金钱回到家中，所以我是没有用的人。我想我们应当要建立我们自己的一种的自信，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 OK，应当给你们。
就刚才那个姊妹她提到，就是说因为在家里的妈妈就是那主要是服侍丈夫孩子，我就在想那个空巢期的时候，那这个姊妹就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什么经验
空巢期其实就是我现在状况，当然我现在是还已经有孙子，可是我也没有带孙子，我就是他们需要是带，我不是固定的带孙子，虽然我们住得很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喜欢看书我要做花园我就是说我也可以我自己安排我自己的生活，所以这就是一种自信。好，我没有带钱，我虽然当然我们不是那种赚钱，就是传道人本来就是那生活就是这样的可是呢我也不认为说我空巢期的时候我就成为我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算是我现在我65岁明年呢，明年初就65岁。好，我们前面可能还有20-30年对，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人慢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勉励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以前妇女大概60-70岁，大概就是差不多就完了，对不对？但现在还有20-30年，你要怎样过你的日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怎样，就是说我们自己妇女，就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角色，不是只有成为妻子，成为就像我现在成为女儿也没有，父母也走了，对不对？也不是只有成为妻子，也不是成为母亲。我说话，你若假设只有这些，那你这些都没有话，你就是 nobody 了。但是在上帝眼中我们是独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认识，你要学习从神的眼中来看你自己，然后呢你要找出一个你不同。所以我礼拜五讲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挑战，你现在在那个阶段，你就要找出你这个阶段上帝在这个阶段和你上帝在你孩子小的时候的阶段，你要怎样的来看到上帝在你的身上，有对你有什么计划，你可以这样子说所以就算是比如我常讲一个叫我们说标杆婚姻，好，夫妻也是一样，就是空巢什么都没有，但夫妻两个人，上帝对你们夫妻你说一些生儿育女这些事也都过了，对不对？那你们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还有什么什么任务你还是要找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上帝对你们有什么任务我们称为叫 kingdom assignment， 国度的任务所以每一个阶段都要去看到，去寻找上帝对你这个婚姻，对你个人有什么样的一种的计划。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就是说好像是你找不到你的一个角色或是你的一个定位
好，你这样。
我是想请问一下师母，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还没有想懂。像你也是那样的，我自己读书读得不是很好，但很多女孩子读书读得很好，她甚至读做医生或是博士或什么的，那后来有了孩子以后，那他们就在家里了。那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女儿的话，那真的还要去读这么多书做什么呢？我一直在想，我还没想懂。
所以这就是我说男主外女主内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吗？啊，我说这个我认识几个是医生，女的啊，女的是医生，先生是老师，那有的是医你们在美国，我不知道你们在东部，可能你们比较不知道，是我们这个年龄比较知道的，有一个叫许牧士，牧师哈，你知道哈，谭天君他是这个太太谭天君博士是一个小儿科癌症很有名的医生，那许牧士他们只有一个女儿，他是作家，所以他主要都在家里，他在家里啊，所以我们在到哪一个地方会更多纽西兰吧。是他们就是家庭主妇，你知道的，美国有一个现在称为家庭主妇的，他们有一些那种的团体啊，就是因为现在的时代啊，比如说很多就是很多一方面就被 lay off 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要这种观念的一个突破啊。观念不，那你所说是啊，如果是他是医生，为什么他不能去工作呢？但是你要想想，如果是说两个人都忙啊，常常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自己有一个资源啊，就是他放下来，那常常很多就说就是姊妹啊，就是叔叔为了这样子，但很多他还是他还是出去，所以他需要有外来的协助啊，所以很多就是说父母来帮助啊，很多各种不同的情形。所以要不然就是说，我知道了，我记得以前的那个 是不是 Nightline 啊，我记得以前有一很有名的，就是晚上那个节目主持人，电视的美国很有名的节目主持人，他就讲他们的事，是说他太太，他们是两个，他们一起就是说，他是这个读的时候啊，太太读先生看小孩，先生读太太看小孩。其实我一个同学就是讲，他到美国读，我现在这个朋友他是物理的，他也是读了博士。他读的时候，他先是建筑师，他先生看小孩，然后他读完了，先生也在读，然后换他看小孩，所以很多种的安排。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要怎样的，就是两个人要协调，两个人要有共同的想法。所以这也是牵涉到为什么我们就说结婚了，对婚姻的认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到，其实当然我们这个讲的都太慢了，但很多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有一种了解，因为有的他们就是死心眼的，就是譬如说太太就是不能出外工作的，太太就是要在家做贤妻良母，就是你要跟他们就是说婚前不了解的时候，到后来会产生很多的这种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晓得，就是说不论怎样，这个家庭要不然你就不要有孩子了啊，对不对？有孩子后你不能够就是牺牲了孩子，所以怎样是对孩子最好，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你要成为父母啊，你把这个孩子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也要在这件事做考虑。我以前我们有一阵回台湾，就是在长庚医院，我先生在长庚医院社会服务处工作，那我们住的社区都是医生嘛，医生，我就记得他们有一对医生的夫妇，他父母也跟他说，他说可是他父母啊，我不看，我们不看小孩，就他小孩子，他们的小孩子交给就是在那附近啊，就是人家家里看孩子，帮他照顾孩子，周末才带回来的。因为两个人都忙啊，两个人都做医生啊，没有办法，周末才带回来。但从这个角度，我就会在想，好不容易你两个人都是医生，两个父母的，然后你把孩子交给那个陌生人，然后那个可能是没受什么教育的，然后你的这个孩子就是最重，我们说孩子六七岁以前，这个整个的教育，整个生活的养成，这是非常重要，你全部完全交给别人，对不对？ 那我也觉得这也是很矛盾。没有错，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有那种感觉，说饱学哈，才华这么多，学的那么多，到后来也不过做家庭主妇，好像是意思是这样子。但是呢，我相信上帝啊，在看我们的时候，他不会只是从这种外表的头衔、学历或这些事来看我们，而是看我们，就是说我们真的，我们有没有用心在每一个他交给我们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尽我最大的力量，或者说夫妻两个合起来尽他们最大的力量，把这个角色来扮演好。所以可能有不同的时候，我知道我以前在波士顿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小科医生，他孩子小，这个医生是女的嘛哈，他孩子小，他就做 part time。他有的就是说他不要开业，他在医院还有上下班，所以很多很多不同的那个选择。还有没有？
那我的问题其实跟刚才彭彭问的就是很像，我就是说我想请教法医师，就是有这样一种，我是从别的就是说搬过来的，然后刚就是大学教会不久，在我原来的教会我有一些很好的姐妹，那他们跟我们就是说我们都是很相像的背景，在美国读书读博士，然后在这边找了工作，然后结婚就有了孩子。那我们家就是因为就说好了，反正就是我觉得母亲很重要，要喂奶啊，你刚开始会很忙啊，所以我就留在家里。但是我有些姊妹，她们尽管很想留在家里，但是因为她们赚的钱是他们家主要的那个就是来源，赚的比先生多，而且多很多，所以那他们就决定就是先生留在家里。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对孩子也是很好的，先生就留在家里。但是因为先生留在家里，就过了很多年，就是过了几年，小孩子可以上那个就是 kindergarten 啊什么，那先生再出去找工作就很不容易。那我也看到有的就是说，我另外有一个姐妹，就是她的先生没有完全放弃工作，但是两个人把很多的业余时间当然都放在家里，我觉得这也很好。但是现象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很好的朋友，他是做 faculty 的，他因为也是把很多的时间生孩子抚养孩子，很多时间放在家里，他没有拿到 tenure， 所以他就要从一个大学换到另外一个大学去。那他先生可能这个工作干不久就要随着他走，就是说就会有这样的牺牲了。我就在想，当然我知道因为我的这些姐妹跟我特别好，我们经常在一起交流，我知道从他们内心来说，他们是非常渴望能够待在家里抚养自己的孩子，把很多的时间交给他们。那叶牧师，你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家庭结构，就是爸爸留在家里，然后妈妈出去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尽管他们很有挣扎？
对，我那个我这回去纽西兰的时候也碰到一个这样的情形，所以当我提出这种所谓家庭主妇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因为他们就觉得好像是在外面就是很甚至在教会里面就很多人就会指指点点的，意思说你怎么先生在家里呢，先生做家庭主妇。那我说你们两个自己你们觉得怎样啊？所以我认为是这是最大，他们两个人要觉得他们应当要怎样，在那时候状况是最好的，两个人有共识，这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两人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很 OK， 然后他那个这个太太也觉得就是养着太太钱赚得多啊，那先生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他有一些事情在家里可以做的啊，所以他们是 OK。 我说如果是 OK， 你们就是这样做，然后你们可以去找一些就我说的美国的那个都有那种所谓家庭主妇那种的，他们的那扶持团体，所以他们可以得到一些 support， 对，就是多了解，因为这种是一种观念的改变，总是有些要挣扎。但是你说的这个情形，所以我就认为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如果这样子看法，然后先生也研究，那有的是先生，因为他不能，他好像是就像说避于现实，有的是说被 lay off， 有的是说好啊，那就因为太太比如赚钱比先生都多很多了，那当然就是你去工作。可是先生是不愿意的，他就是觉得他好像是说觉得好像很窝囊了。如果像这种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没有调整好。如果没有的时候，我是觉得他们两个人又在这方面同心的时候，那是 OK 的，对不对？我是觉得最主要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多不能够 调试的是因为外界的异样的眼光啊，让他们就觉得对，可能是有一些，所以他自己他们要常常的就是彼此给彼此就是互相的打气啊，就是啊给对方肯定。所以像这样的姊妹，譬如这个姊妹，她就要常常给先生肯定，对不对啊？那就像是我们做姊妹在家里，我们带孩子，我们也是希望先生常常给我们肯定，否则的话常常就是说。你一整天在家干什么？当然这对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 hurt， 我从早上忙到晚，就是你连停下来的功夫都没有，你觉得说你回来就是看人好说我什么都没有做，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这是一种彼此的体谅啊，就是说啊，你要体谅他工作的性质的不同啊，所以那个互相打气。那当然如果再结合有类似这样的啊同样的这种的状况的，那彼此之间互相的交流，这个话我想会更好一点。嗯，还有没有其他的？
我觉得刚才那个 Judy 问的时候，就也代表我也问了，就是说我也属于他说的，就是说以前工作，然后在家里待了几年过后，生了也想要再回去上班的一员。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但是我感谢那个叶师母刚才提到的，我觉得就是说，不是说一概的说，妈妈就应该待在家里，而是因情况而论。因为有些教会的话是直接就是说要把那个工作的妈妈劝回来，回到家里。我觉得就是说是，因为师母是一种比较就是说是 open 的一个 attitude。我又一个 concern， 就是说我现在想回去上班的很大一个原因，我是觉得，不是说我先生觉得说，我在家里什么都没干，我觉得他还是很 appreciate， 而且我在家里就是陪了孩子这么多年哈。但是我自己就是说，因为可能就是说一直成绩都很好，我就像那个朋友问的，如果说我一直待在家里，我干嘛要读那么多书？这是我提议，就是说，还有就是说，有些时候可能自己的这种挣扎还没那么大，更多的是从自己家里的那个，像我妹给我打电话，我最近都不怎么给她打电话，因为以前常常给她打电话，经常她说到后面，她就会说浪费人才，就觉得我在家里好像就围着孩子转，其实就是围着孩子在转嘛哈。还有就是说，像父母他们偶尔也会流露出那种失望或什么的，但是其实就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这种，但是这些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现在我有时候觉得我内心里头最大的就是说原因想要回去上班，是因为我觉得要是我不上班的话，好像教养孩子的责任就全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可是我觉得孩子他最后是不是成长成一个很好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所希望的孩子是有很多因素的，不是说我input多他就一定会成为那个我们想要他成为的孩子，还是说，而且我也是觉得说我也学过经济学的那种term来说的话，你要比较优势来说，我要是把他送出去的话，也许就是说在某一个方面比如教会更好一些，但是他年龄过后哈，那现在我就说一直待在家里，就很多东西都我自己教，那我把他送出去，比如说专门教音乐就有专门教音乐，跳舞就跳舞的，我觉得这种可能他学得更好，他也更快乐，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增长。我就觉得说，而且我就觉得说，如果说像我先生也是说，你要不回去上面也没关系，你要那个就是说教养孩子也是很多的工作，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不出去的话，那教养孩子就都是你的事了。
其实这就是说每一个家庭都有它不同的地方，一种呢就是说甚至我要说就是说常常就是，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就是说你的社会的一些资源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像有人在讲说有一些你需要有很好的托儿所啊，或者是说有好的那个支持的体系啊。那你现在说你孩子是多大？2岁到5岁， 如果以我的观点来看的时候，我是觉得那个孩子哈，学龄前孩子是跟父母的影响啊，那种的影响是很大，没有错。外界有专门的人，他可以学各种的学艺啊，但是我们说的影响是那种的人格的养成，或者是说你就算是宗教信仰的养成，你在是很小的时候，那这个的话，也许你会说啊，那个我就是我所学的哈、啊、那种的，好像没有发挥的余地，就觉得有点浪费。我相信，你一个你读过书，或者说甚至啊，就算我读化工的还说好了，你不是说读那文学或是读什么，你某方面好像是说这可是跟弄家庭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会不一样的，你做事情的方式啊，或是你 organization 说很多，我相信是有不一样，你的观念哈、啊、或什么，你还有就是说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说啊，你怕你自己独自承担了很多家庭责任，但我相信说这个当然你也要让做丈夫知道，不是说我在外面工作的我的子女的责任就不在我身上的，我想这种是需要沟通，否则的话我认为不管是你在家庭或者在外面工作的孩子，在年幼的这种阶段的时候，那个 time 对他是最重要的，时间跟他在一起时间，若是你的工作，若你的工作，所以这和工作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工作那个 demanding 是非常的大的，有的是他是经常要出差的，有的是他就要加班的，或者两个人都这样忙，你说我给他 quality time， 好像是说有人在讲 where's the hamburger 啊，就是where's the beef， 对不对？然后我给他最 quality 的，跟那 beef 薄一层，对，或者你我给他 quality time， 你这个孩子那个他的 quality time， quality time 是要 quantity time 累积下来的，哎，所以说你若是不能够给孩子这样时间，那个孩子现在最需要的那个对他而言 love 等于 time。对不对啊？所以说，若是你的工作啊，所以我就说这很个别性，而不是你的工作性质，你们夫妻两个工作的性质啊，这个都很有关和你做的一些决定啊。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说，你个人，你像你所说的，哎，我就是有些人好，我就家庭主妇好，我家庭主妇在家里，我那小孩子也是放着，我整天在看连续剧，那当然你做家庭还不如出去工作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最主要就是说，你们对孩子的教养，你怎么样来看啊？这个孩子教养孩子的这段时日啊，你怎样来有人就讲说days are long, years are short。那孩子这段童年这段时间非常的快，一下子就过掉了啊。所以呢，这就是个人的一种的选择，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学龄前，特别学龄前，甚至人家说六七岁之前，这个父母你自己有心，我的意思，而不是说只是时间这样过，每天这样偷偷的一天过一天，你有心想要好孩子好好的带，好好的教育的时候，或者好好的影响他的时候，这几年是非常重要，所以就是你用这种来放在你的 priority 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安排啊什么，可能就是在这些事情就可以有一些调整，或者是说考虑这样子。好啊，还有没有其他有关于的另外一种的啊？另外其他方面说男女的差异，或者夫妻相处的这些。
大家刚才都讨论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我只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让丈夫改掉一个坏毛病？啊，具体一点哈，就我也有很多坏毛病，只是举个例子哈，就是孩子嘛，就是上 daycare 总是就是总是生病了哈，什么咳嗽了，什么哮喘了，什么托儿所一会儿说通知哈，他们托儿所有什么蛔虫传染了，一会儿是链球菌了，一会儿又是什么手足口病了，所以我就希望大家一回到家洗手，吃饭前洗手，然后睡觉前刷牙，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呢就是跟丈夫说，他总是他就是要么就是哎呀不理不睬，要么就不洗，我说多了呢他嫌烦，不说呢我又看怎么就不顺眼，就是可能需要一些技巧吧，就是这个问题好像挺小，但是就是很烦。
我 们当中有没有其他有什么对账房有好的对策？我的孙子一来，每次来到我们家，我就说，就是真的开始就是都是要叫吃饭，要洗手，要上去洗手，啊，要带着他去洗手，然后什么，然后那个在洗手的时候，好像会给他，好像就觉得好玩啊，他就开始洗。那没有错，是大人，有时大人，虽然因为是你这回来，我就说，你知道吗？就是从外面就细菌常都是外面带回来，所以回来一点是有时要盯着。对，他就说，哇，清洁，他怎么说？有洁癖啊，其实我们当然没有到那种程度啊，但是我也是常常在会唠叨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其他的有什么好的建议，但是我孙子当然后来慢慢的他就知道，就是说啊，吃饭了啊，要赶快去洗手，然后他还要自己弄肥皂，再搞了半天的啊。那我想这种对小孩子而言是从小养成的，要从小养成，对不对？但是大人嘛，那这个确实是不能唠叨太厉害，越唠叨还是越不愿意做啊。可是呢，我们又要防哈这些细菌带进来。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的，你们有其他的方法？
我想这个每一个家庭都有，这个常常夫妻间的就是。很多都不是 major problem， 都是这种小事情造成很大的那个冲突。就是说你我们现在来讲，你觉得改变他，让他的那你就吵不完。我就只有想办法来适应迁就他。就比如说丢袜子，他就一回家就是衣服一脱袜子到处，我看到快疯了。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就拿一个盆子，然后说你没回来就丢到这边来，就说话就在那边，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让你自己比较 comfortable。因为这种小事情太多，都是很多，我觉得我有看过，就都是小事情就造成事情。那这种事情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去解决，要不然你自己会发疯。就说你说你先他就不洗手，你就拿个 hand sanitizer， 他回来你就放他旁边，你就按两下你就洗了，要不然你就达到你自己的目的。
有一些是那个，对，你都是完全要改变照我们的方式。很多时候确实要有一些退让，就像那你刚刚说的那个袜子的，所以有尤其是那个先生，你都是他的书桌，你是想要去给他整理的，他就大发雷霆。所以我们譬如说很多时候你是要学习妥协，学习退一步，然后学习两个人 meet in the ground 中间 middle ground 哈，就是很多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那个。那你比如说我们希望家庭整洁，然后我们就说好，你就最快你的书房啊，你最快，我就不整理了啊。但是客厅你一回来啊，这个你就所有东西都不能给我放在这里。所以要有一点，就是彼此要有一点，我们这叫 contract 吧，就是有一些，这是确实是一个，这是处理冲突的有一些技巧。有一些你必须要 copy， 就是说你必须接受接纳，然后就是知道他的背景过去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哈，你可以去接纳。但是有一些你要想改变的不能够完全照你想要的那种的改变，必须做一些退让啊。所以很多种不同的状况，没有错，是从小事，很多的夫妻从小事，但是都是没有学。当然我们这就说这是夫妻会学的一些技巧，没有学这些事情的时候，小事会变大事啊，这是确实。不过还有就是我说的，就是我们讲话的语气啊，学习就是我们讲话的语气啊。同样的事可以达成，你这是讲话语气不一样，同样的事是我完全反效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
我觉得讲很多的方法都有很多哈，我觉得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神，因为我们有一位创造我们先生的主哈，创造我们的主。那我是稍微分享一点，就是一个 general rules， 有关说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另外一个人，因为改变是神的工作哈。那我觉得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很好的方式是我们为对方祝福。所以比方说你觉得说他在这种就是卫生习惯上面有需要被改变的哈，其实孩子也可以适用的，丈夫都是 一样，就为他祝福，奉主名祝福我的先生是一个爱干净。好，他就说你让神自己，因为圣经真言讲得很清楚，人的心在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这个龙沟的水任意流转，是神自己能够来改变人的心。所以与其你在那里一直我们可以提醒，但是与其你一直唠叨他，反而让他觉得反感。而且我发现，我不知道师母同不同意，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他明明本来想做，可是因为太太叫他做他就不要做了，因为他觉得说他这样去做变成不是他自愿做，而是因为太太叫我做，所以我就觉得很不好。那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学会说，师母刚刚讲一点就是 let go， 有些时候就 let go， 然后我自己另外一点就是为他祝福他祷告。那我就发现神就自己在先生的生命当中来动工，同时神也改变我们。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以祝福代替唠叨，然后为让神自己来做工。然后有些事情我们，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是够用，大过这一切。我就单单以说洗手这件事情，如果说在先生还没有改变这段期间呢，你就祷告，你就相信说主要保守你们的家清洁，不会因为先生不洗手这件事情呢带入病菌来搅扰你们的家。我你们不要笑，这是真实的，我们神真的可以做，神有这个大能。所以我们不要因此就担心，你知道那个恐惧就变成一种不对神的不信，对不对？不要担心说啊，因为先生不洗手我们家就很多的细菌，你成天就在那里担心，然后就为此又跟先生吵架就不愉快。你就相信你的主的能力是大过这一切病菌的，神会保守你。谢谢，
谢谢，非常好。有一个祷告啊，有一个祷告，我们称为就是宁静的祷告，就是上帝啊，求你给我宁静的心，可以改变那能够改变的啊，去接受那不能改变的，但是赐给我智慧，可以分辨两者的不同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可以呼应我们这个姊妹。还有。
我先生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别的缺点啊，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他不跟你分享他的心理事。他也不是说他或者说他有外心或者什么，完全没有，他就是一心为这个家。但是呢，你老觉得跟他之间是隔着一层，你问他什么吧，他都不愿意跟你说。不是，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是应该怎么引导他来分享他的心情。他不光不跟我说，他不跟任何人说，也不跟他父母，什么都不说。
对，从你认识开始就这样吗？对，一块玩好。某方面你可以说很多男人是这样，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很多男人是这样啊，很多男人是这样的，他们是你说玩，他们是行动，但是他们不用嘴巴的，不用嘴巴的啊。所以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要看他夜幕师在我外面滔滔不绝啊，所以他有说过啊，在家里就不太讲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因为我出生的家庭，我的原生家，我爸爸是很爱分享的，我爸爸很爱讲话的，我们就常常在家里就是听爸爸分享很多事。所以为什么我对我爸爸过去了解他，我爸爸写回忆录，他说回忆录口述的啊，对他的童年，对他的过去一些我们非常了解，因为他一直会分享啊。但是夜幕是不是这种心的，这和他原生家庭有关。所以呢，我这次我很不能接受。所以我们在讲了，我礼拜五又讲了一个关闭的心，那有两种，一种呢他可能内心有什么那个是关闭的，他就是不愿意跟他分享。但是另外一种，如果你发现他跟谁都一样，而不是说只有不跟你分享啊，跟谁都一样，可能他就是属于那种行动的。比如说那像我们家，我在夜幕说回来，好，我们就一起做事嘛，一起做 gardening， 好，就是用行动，用做事情哈，一起弄家里的 project 啊，和什么改善家home improvement， 用那种的方式来啊，彼此来 啊，就是可以有 together 的那种的感觉哈、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说，昨天夜幕是有讲，可是那个没有讲了内容，就是用问话引出对话，就是说你跟他在沟通的时候，你不要让他只是回答 yes no 啊，你要问他一些话，让他要必须要跟你谈一些事的，而不是说是不是啊，好不好，是吧？所以这种是一种啊。
就是说家里的那个钱是他来买的，他也 enjoy 这个东西。但有时候我问他，我说咱家有多少存款，他就跟我说，他就是我也不大清楚，我也不知道，我知道他肯定清楚，肯定知道，他不是那种人。
哦，那哎呀，那是另外的问题的。好，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已经过了时间，那我们等会私下谈一下好了哈。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不知道他们那边结束没。他们那边也还没结束啊。啊，已经结束了哈，对不起，是很多，所以说是姊妹之间彼此哈，常有那种姊妹的 group， 也是也可以大家彼此分享彼此激励啊。所以最主要的，我们今天还是回到一个观念，就是说，不论夫妻有怎样的不一样，但是要了解的就是，真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和睦，所以我们是夫妻是一个 team， 然后我们夫妻要寻找上帝在我们这个家，在我们的夫妻身上的计划，然后不论是我们对神的服侍啊，或是对我们自己家庭的建造，然后我们虽然了解到彼此不同的地方，但是却是可以彼此成为一种相辅相成啊，彼此叫做成为the best partner 啊，这样子的一种的状态。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会好的。